我们就看到这里。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，我是一个问题：什么是神的国，或者什么是神国，什么是天国？神统治的地方就是神的国，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地方就是中华民国，就是一般讲政治上说主权所在的地方。那么从这样来讲的话，整个宇宙天堂地狱都是神的国，因为神都在统治，所以我们通常不这样讲，不说神统治的地方就是神的国，我们会说接受或相信神权柄的地方就是神的国。也就是说，神虽然他的权柄也统治地狱，但是地狱的人是拒绝抗拒的，只是他不能抗拒，但是他心是不喜悦神的。神的国或天国或基督的国度是里面的成员是接受，是相信，是喜悦神的权柄的。那么在旧约里面，神国的形式比较是以以色列出现的，那么神的国在旧约就是真以色列人。在新约的时候，神的国的方式是以教会出现的，就真的教会，那里就是神的国。其实以色列和教会都是一家人，只要真的是信主的，都是神国的天国的子民。只有一个神，神也只有一个国度。对于神的国或者天国，我们常常有的一些误解，我觉得有三个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把神国或者天国或基督的国度只想成是将来的，所以神国对很多人就变成天堂了，天国就是天堂，我们将来去的地方。那固然没有错啊，神国是有将来的成分，但是神的国要知道，神的统治没有哪一秒钟不存在的。那么神的统治也让神的很多儿女是顺服信靠他的，所以神的国基督的国现在也有，在教会里也有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多经历这些事。那么神的国 不只是将来，现在也有。第二个对神国的一个误解，就是好像很多人讲到神国呢，都只想到说那是一个乐园，那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。我们讲到神国或者永生或天堂，有些图画或描述的方式，就是那是一个迪士尼世界，那是一个凡尔赛宫，那是一个很舒服很漂亮很享受的地方。各位，神的国再一次讲，如果是神统治的地方，就没有哪个地方不是。如果神的国是神统治的地方，就不是只有星期天休假或者度假的地方。神的国如果不只是将来也有现在，那么各位希望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就是神的国也包括你的上班，就是你不要觉得只有下班度假那才是享受神的国，就是黄金街碧玉城啊，流水啊，小桥啊，很舒服的地方，我可以躺在青草地啊，是那些事，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对神的国包括在我上班工作，包括我经历很多讨厌艰难的事情，我也在神的国里蒙神的权柄的治理和对他的喜悦。神的国的第三个我觉得常有的误解，到这个倒不是讲到这不是我们的误解，好像很多时候会这样子。我们讲到美国的时候，我们比较想到是美国人，我们讲到中国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中国人，当然那个土地啊环境啊也都有，但我们比较最重要是看到一个国家的人民。现在的时代呢，我们比较不看重那个国家的君王，因为君王像美国啊像台湾都是四年五年六年就换一个，所以我们比较看重人民，不看重君王。可是在圣经里，神的国重要的地方，当然人民也重要，我们这些天国子民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天国的君王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以赛亚书十一章讲到神的国的彰显，重点就是一个有耶和华灵的人，或者说就是耶和华的灵所在的地方。 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一切的美好在神的国里，重要的是因为神啊。那这个美好呢，不管在将来的天堂或现在的人间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初步的经历到一些的，虽然很不完全，但是也是我相信弟兄姐妹，包括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，都在很多艰难的时候，在敌人的箭四方射来的时候，刚才不是说吗，耶和华是我的盾牌吗？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就表示当敌人射箭射向我的时候，我以耶和华为我的主，神对我的保守，也让我在神的国里面。就是各位不要把它想成就你们刚刚所唱的，我们刚刚所赞美的，我们也经历到，现在我们就经历到神的国。这是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多有这种信心。那么就是神的国的丰富不是将来只有在天上的，是现在我们就经历的。那在以赛亚书11章第一节，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，那是指神的国里面的丰富。这个丰富将来很丰富，现在也很丰富。我希望你不要想到将来我在天上的房子多好，我希望你现在能够对在这么多罪恶和缺乏中的工作、家庭、父母、儿女，很多是不信主的，很多是不义的，很多是叫人痛苦忧伤的，但是你能够经历神丰富的果子，就在现在的世界里面。第五节那里讲到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第六节开始讲到和平，包括豺狼与绵羊羔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，那就是一个字，和平，和好。当新约那么强调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跟人和好，我们跟因着基督的工作，我们跟万物和好，那么也包括，这当然都离我们现实很远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经历，包括夫妻的和好，包括同工的和好，我们当中我相信一定也有不讲话的，我们当中在讲和平福音的时候，可能你旁边的人就跟你不讲话，这很普遍，我们教会也是有的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，让他和平的福音能够在今天，虽然豺狼还是豺狼，绵羊还是绵羊，但是能够和好，将来在天上就一切都美好。各位请注意啊，将来在天上不是大家都变成绵羊，每个人都还是神所造的那个特点，但是是有主的一切的美好。那个在以赛亚书11章讲到神的国，他用的形容词是我的圣山，那是在第九节，在我圣山的片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。多么希望现在在教会里面，现在在神的权柄掌管的地方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就可以带来对这个对我们周围人的美好，包括我们不伤他们不害他们，不但不伤不害，因为我们有基督的丰富，有基督的果实，有公义做我们的腰带，和平在我们当中显出来，我们能给他们帮助，不但如此，我们也不受到他们的伤害。各位基督徒，我们是很容易受伤的，这个世界上的人也很容易受伤，但是我们心中有主，就求主让我们刚强，不要那么容易被伤害，不要那么容易被冒犯，包括在教会里面哈。那我们能够知道主的这一切的美好，就是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。我们这是将来在天上的完全，在现在没有那么完全，但是现在也是有，而且我们希望因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能够越来越丰富。如果将来有那么多美好，现在有这么多美好，现在的美好主要的现在美好主要的 是内在的啊，这一点恐怕我们也会听了不舒服，但希望是这样。所谓内在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还看不到太多的外在的，就是豺狼跟绵羊的友善相处。我们今天就算在教会里面，就好像旧约的时候在以色列里面，甚至就算最好的大卫在统治的时候，所罗门在统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外在的这个美好都还很不够，还有仇恨，还有奸淫，还有杀人，还有这些事情。但是我们能够经历到更多，在那个时候，在耶稣来了以后，在圣灵降下来以后，我们更能经历我们里面的丰富，里面的人，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丰富的圣灵，有丰富的恩典，有丰富的爱。虽然我们也常常失败跌倒，但是总是在我们里面的主是丰富，是让我们能够得胜的。这个主要是在里面的，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也主要是在神儿女的心里的。因为耶稣的荣耀和丰富对于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，这个世界完全不承认他的复活，他现在坐在至大者右边，都只有神的儿女知道。而且这个知道也不是我们用肉眼看到的，是我们心中眼睛看到的。好，为那而且教会呢，教会现在也还是一个征战的教会，不是一个胜利的教会，就教会还在跟罪恶征战，教会还没有，即使耶稣已经复活升天胜过那恶者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胜利，我们还没有看到恶，邪恶的势力完全消除。那这是今天我要讲的那个重点，也希望基督徒能够在这里得到安慰和鼓励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，那里有法利赛人问耶稣说，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？耶稣就不仅说神的国来到的事，也说到神的国的本质。耶稣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或坐在你们中间。啊，这一点我可能也冒犯了很多人了啊，很多人也许觉得不同意这个观点，包括可能 Good TV 里面很多的节目也不同意这个观点。但是传统的神学是会说神的国在现在，在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一直到现在，基本上不是肉眼能看得到的。所以当你看到大卫的国度的时候，那不能全等于上帝的国度。所以你当看到美国最复兴的时候，美国一直到今天，我在这里讲没有问题，我在一些很保守 很以美国为荣的美国基督徒里面讲说，美国不是神的国，他们会很不高兴的。清教徒的英格兰和清教徒的新英格兰都不等于是神的国，虽然我们可以说在圣灵的工作下，因为他们大规模的归向主，因为他们大量的信靠主，他们呈现出神国的成分是很高的，但是不等于。那么在主耶稣再来之前，不管是以色列，不管是教会历史上任何一个复兴的时候，都不完全等于是神的国，是部分。因为神的国是到永远到永远的，只是在呈现当中。所以不是美国，也不是某个教会，不是某个教派，也不是以色列，甚至也不是千禧年国度。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刚才的定义，接受、喜悦、相信、渴慕神权柄治理的地方就是神的国，包括在监狱里，包括在你破碎的家庭里，包括在孤儿院里面，包括在你上班的地方，不管在 Good TV 或者是佛光山啊，你可能在佛光山做清洁工作，你一样就跟戴因理在巴比伦一样，在那个地方戴因理和他的朋友尊主为大，在那个地方就有相当程度的神国的彰显。人间的国度一定是看得到的，人就是眼见为凭嘛，人来你到一个大的教会去一定是怎么样参观，就是看你到 Good TV 来也是参观嘛，你不能说 Good TV 是看不到的，看不到我们还要什么 Good TV， 我们还要高画质嘞。 Good TV 人间的任何事，包括人间要呈现神的国的美好的时候，总是要透过肉体，包括肉眼，但是那完全的我们现在还看不到。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，或在你们心里，在我们心里是一个翻译，在我们中间也是一个翻译，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。所以各位你很伟大，教会很伟大，但一个人不会伟大，在你们不是一个人，神的国就是今天讲就是教会。人要看到神的国多美多好，不是那些看起来像什么巴比伦闲空花园的，或者凡尔赛宫的，或迪士尼世界的那些照片或图画，不是那些，是在你的身上，也不是在你正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或者低头祷告的时候，包括你在上班捷运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在我们，不仅是我们心里，在我们中间，当然心里是很重要的。人的国要看得到，一切都要看得到，你的成绩要看得到，你的节目要看得到，要越多人看到越好。但是我们今天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的，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信心，让我们心中有丰富的圣灵和神的话，神的爱，使我们能够呈现出神的国。好，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，耶稣跟比拉多对话的时候，耶稣很严肃地讲这件事情，因为可能他不是怕死，他不希望罗马人有任何的误会。那么我们今天也不是怕死，我们不希望任何国家，不管回教国家、共产国家有这误会，但这误会两千年来都有，也不能说纯粹的误会。当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，犹太人定耶稣的罪，当然就说他亵渎上帝。可是亵渎上帝在罗马人面前是不能被定罪的，不管在使徒行传或任何一个地方，今天也是，今天我在街上大骂上帝，不会有中华民国的法官、检察官，法官不会定我罪，检察官不会起诉我的，除非那是一个回教国家，因为宗教的事嘛，就不去管他。那么当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，他也有一个感觉，他觉得耶稣是无伤，不会妨碍到罗马人的。这一点有点复杂哈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跟共产国家、回教国家、佛教国家，我们跟我们的老板、跟我们不信主的家人讲，我们的信仰不会妨碍到你们的时候，这话其实不太好讲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会，我们的全爱全忠是给上帝的，不是给任何世界上的国家、民族、父母和配偶的。但是我们的全爱全忠全心给上帝，我们对我们的家人会是更好，但是更好，对不起了，又因为他们的罪恶常常是让他们很愤怒的，包括我们不拜偶像，包括我们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等等，所以这很难说哈。不过耶稣在那个时候是跟比拉多讲说，你犯了什么罪，你的百姓、你的同胞把你送过来。耶稣马上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，我的同胞说我鼓吹不要纳税给该撒，我的同胞说我鼓吹要造反， 我没有，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那么因此任何一个，包括美国，包括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90%，我们台湾90%、99%甚至100%的人都信了耶稣，好像旧约以色列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信耶和华的，可能在大卫的时候或所罗门的时候更是诚心，但是那不是神的国。大卫也不是天国的君王，大卫的国度里面仍然有淫乱的事，他自己就犯淫乱，仍然有杀人的事，他自己就谋杀。那么在神的国度里是完美的，就是神任何一个神的福音、神的权柄所影响到的地方，不是神的国，不等于神的国。而这个国也不是用军队来维护的。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啊，所以十字军是错误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对基督徒的试探和引诱，就是我们想要用庞大的，当然军事力量今天大概已经不大可能了，我想不知道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了。在人间，在中世纪的时候有基督教的力量，甚至基督教的教皇可以组成十字军来维护他的信仰，或者来推广他的信仰。嗯，这一个试探，加尔文和路德也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影响。各位，因为传福音给别人，实在叫人家信主的速度太慢了，拿着刀剑实在是太快太方便了，规定你就要信，这太方便了。我们始终要胜过这种影响哈。耶稣说了，我的国不属世界，如果我的国属世界，我的臣仆就要征战。所以各位，我说加尔文和路德也受到这个试探，他们很强调这一点。但是实在当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如果因为我们的信仰，我们这些人就是我的臣仆，太苦太艰难的时候，而我们有足够的人和武器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也会拿起武器。英国内战的时候，清教徒的或长老会的代表克伦威尔最后还是拿起武器来了，跟天主教的国王作战，用武器来维护信仰。很难讲啊，也许有很多人觉得这是必要的，我也不敢说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可以拿武器来维护我们的信仰，我不敢说绝对，但起码我敢说在约翰福音这里，耶稣很清楚的说，耶稣在几个钟头以前也很清楚的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动刀的必死于刀下。基督的国度不是靠刀剑的，包括在今天不是靠武力，不是靠世界上的财力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唯独靠主的话、主的圣灵。但是主的话、主的圣灵常常表现出来的力量是那么弱小。我们也不是说财力和物力、人力不需要，我们也会说基督徒的军队，或者说军队里面有很多基督徒，越多越好，应该是他们会越服从、越圣洁、越不扰民、越能够作战力越强，就跟基督徒篮球队理论上是这样啊。实际上我看 NBA 的没几个基督徒，打得越好的应该越不是基督徒。不过这里我只是在给各位一些观念，神的国不是用征战来推广。那罗马书14:17就是更清楚讲到神的国，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。各位，人的国就在乎吃喝。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都是人国的特点，人的国在乎吃喝，人的国的百姓人民吃喝的好，一般就是讲他的经济很好，我们的寿命、我们的健康很好，这就是一个好的国家。就我的国 不是用刀剑的。人的国就是要有刀剑，要有国防，国防、经济、民生，这是人国的标准。可是耶稣说，这都跟我的国没关系。那么将来一定有关系，将来在天上我们会吃得好，也不会胖，喝得好，玩得好，一切都很愉快，工作的也很好，非常的美好。现在这些不是没有，我很希望你们的公司就是这样，你们的家庭也是这样，但是现在这些美好主要还是在我们的内心里。这个内心会呈现在外在，但主要在呈现在内心里。他说的三个，保罗说的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，那也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所讲的，在世上能够成就的主要是神和神的义加给了人公义、和平，神跟人之间的和好，人和人之间的和好，圣灵中的喜乐，圣灵中的喜乐。比较还不太是我们在冬天中的温暖的喜乐，我们在饿肚子能够吃到鼎泰丰的喜乐，我们在缺衣少食的时候能够有 LV 皮包的喜乐，将来在天上都会有外在的，但在今天就比较还是灵里的、心里的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但是就是像公义、和平、喜乐这些东西，哪里可能只放在心里嘛？一定也会呈现在外在的。所以这也很奇妙。我丝毫讲这些话的意思，不是轻看物质，不是轻看精神，不是轻看社会上、国家外在的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也是神造的，也是神管的，也是我们这些结出圣灵果子的人会有的。从负面来讲，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说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，不义的人不能进神的国，也不能承受神的果。那么我们就要义的人，义的人从我们心里因信称义，跟主和好，开始做新造的人，重生得救，我们喜悦主的事，喜悦主的律法，这样开始，这样开始，怎么可能会在外在没有呈现呢？怎么可能在我们的言语不会更温和更正直呢？怎么可能在我们的作为不更勇敢更谦卑呢？如果我们更是这样子，我们更多的人这样子，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到整个社会呢？会的，但是我们的义是不够的。如果要称义，如果要进入神的国，一定需要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，而这个加在我们身上，逐渐逐渐我们自己也成义，虽然那是在将来在天上，但是现在也有，而我们的身体也一定会改变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不知道这个承受怎么能把它了解，有一点专门呢、啊。我相信你们很能懂。你们旧的那一套我不懂哈，我完全不懂电脑这些东西。旧的那一套不能承受高画质的东西。我想不能吧，一定要整个换，要不断不能承受血肉之体，你再聪明再漂亮再美好不能承受的。这个血肉之体不能承受，主要是里面有罪，当这个罪因着耶稣的救恩被对付了以后，基本上我们就是重生得救，我们就可以承受了，但是还需要经过一个巨大的变化，那就是死和复活。但是在死和复活，各位请注意，不能承受神的国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，还不只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不能够适应，不能够活在那个圣洁美好的永恒里面， 最主要还是我们内心的不善良。那么所以每个人都需要重生，我们才能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才能在神的国里面将来能够有很好的享受。但是我不要多谈将来很好的享受，因为圣经没有多谈。各位，圣经很少讲将来新天新地的。我看整个圣经里讲到将来在新天新地，在荣耀没有罪恶的里面，经文大概不到1%。天堂的美好，或者神国的将来的那完全的美好，和地狱里面将来极大的可怕，神在圣经里都没有多讲。神讲的是今生，圣经里绝大多数讲的是我们在现实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怎么活在神的国度里面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他一开始讲我们原来在12节，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以色列国，在神的国以外。后来呢大概应该是从13节或14节开始，就讲到因着耶稣的救恩，让人跟神和好了。这个和好呢，结果就是19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我们在西学东晋的时候，其实从明朝应该就有，我不太确定啊。英文的 state 就是国家哈 ，state 这个字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翻成国家的，我看过很多人说不应该翻成国家，应该翻成国，就是把家字弄进来了，就有中国人那种家族的观念了，就不恰当，不好哈。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讨论。不过在圣经里面，这里神的国和神的家的确是同义字。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。我们以前在，其实不是外邦人而已，以色列人也是一样。每一个以色列人，不管在以前在现在，要成为神国的国民，都不是按血统生在以色列那个地方，或者我们以为你生在教会，或者生在教会医院，那就是神国的子民。美国不是吗？你生在美国就是美国人的子，美国人了。神的国不是你生在哪个地方的。以色列人和外邦人，我们原来都在神的国之外，因为我们的心是罪恶的，整个世界都堕落的。但是当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真以色列人，就是从里面做的，这罗马书讲的，就真的信靠上帝的人，他们的割礼就有效。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然后我们信了，我们就进到这个国家了，我们就规划进入这个国家，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，与圣徒同国，一个国，然后下面讲是神家里面的人了。然后我们就继续再被建造，你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这里讲的实在是很复杂。我们进入的那个叫国，我们进入那个也叫家，我们进入那个也叫房，房子是一个建筑物，被建起来的。我们进入的那个呢，这里没有讲哈，差不多有一点讲。我们进入的也是一棵树，我们连在基督这个根上面，然后结果子。就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，那我们每个 你这样想的话，你想到基督徒的生活就会很丰富，我们越来越因为跟基督相连进到神的家里，我们自己会越来越成长，我们的生命会丰富，会公义，会是和好和平的。但是这个丰富，如果我们看看这里在讲的，还有整个圣经在讲的，基督徒绝不可能是一个人丰富，你的丰富一定是让大家丰富，你的丰富一定是神的国度越来越丰富，被越来越美好的建造起来。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你的富裕是我的富裕，你的美好是我的美好。我们希望在这里你们能够，众教会能够越来越说 Good TV 越来越属灵，因此我们也越来越属灵。 Good TV 越来越丰富，因此我们越来越丰富。 Good TV 结的果子越来越好，因此我们也越来越好。因为这个电台是一个管道，事实上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电台而已，我希望每个教会都是，每个教会的美好不是把别人的羊夺过来抢过来，每个教会的美好是让这些羊能够把每个地方的羊，属主的羊都归回羊圈，丰富起来。那么我们，这是我们被建造的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丰富。这是现在基督徒在今世就经历神国的事，在你的教会里面被建造，在你当然自己有读经祷告里面被建造，但是也包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。那这生活中每件事下面就也有一点复杂的讲，我们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心中尊主为大，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，一起领圣餐，一起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被建造的越来越好。可是你能说你被建造的越来越好就是纯粹在教会里吗？当你在教会里的时候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你也在世界，就你在教会里面，可能我们现在很多教会，尤其是兴旺的教会，它聚会的地方是租的一个剧场嘛，它租的是一个活动中心嘛。那么你圣经上，照我所知，几乎没有把一个建筑物说成是教会的，教会总是一群人，这群人尊主为大，这群人心中尊主为大，所以我们也不必太看重巴勒斯坦那块地方，我不觉得，很多基督徒觉得那很重要，真以色列跟真基督徒一样，真的神国的人不是在那个地方的，是他在主这里，我们的财宝在主那里，我们的心在主那里。而我们虽然跟这个世界是绝对有别的，但是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。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梦是很重要的基督教的神学的一个根据。那个梦在但以理书第二章37节，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说，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那么也就是说，那个杀害以色列的巴比伦国度，还有在那个梦里面的那个具象里面的不同的部分，都是不同世界上的国度。这世界上的国度，甚至后来但以理自己的意象是四个可怕的，或者四个巨大的兽，这世界的国度。可是圣经里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个国度，这个世界的要过去的国度，是也是上帝设立的，也是上帝管理的。好，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一点，我觉得很重要哈，就是神借着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也对我们说，这是但以理书2章44节，当列王在位的时候，那个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 他的意思显然就是说，当世界的国度，不管罗马帝国、大英帝国、美利坚合众国，或者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苏维埃共和国，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或者清朝，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这个地球上的，如果有一天移民到月球上，也包括在内，就人所设立的列王在位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圣经上讲，那也是上帝给的。而在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于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但以理或者耶稣或我们对回教国家，对任何一个国家，包括所谓基督教国家，我们对他们是帮助，因为我们是神国的人，神国人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面，我们一定诚实努力忠心，好好的做一个公民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会说，我们忠心的对象是上帝。那么当你们违背上帝的时候，迟早你们是走向抵挡上帝的路，我们是跟你们绝对敌对的，我们不会造反，但是我们不会跟你一致。但以理讲这话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居然没有杀但以理，也是很稀奇。神会另外另立一国，打碎一切世上的国。我要提醒各位的就是，神不是说当世上列国一个一个取代，一个个消亡，到有一天通通都亡的时候，神就另立了他的国家。他是说，世上列国在进展的时候，我就另立一国。这个在基督教神学里面就是，神的国或基督的国度跟世界上的国度是一起在进行，一起被上帝治理，我们基督徒跟他们一起生活，就好像但以理在巴比伦跟他们一起生活一样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出污泥而不染，不但出污泥而不染，我们对这个国度也有相当大的忠心和喜悦，包括我们纳税，该杀的物给该杀，包括耶稣对比拉多讲，比拉多说，我有权柄杀你，也有权柄放你。耶稣说，如果不是神赐的，你没有权柄办过。神会赐权柄给罗马帝国把他自己的儿子杀死，神会赐权柄给亚述、巴比伦、罗马或任何一个抵挡基督教的国家政权，逼迫神的教会。神有他的美意，我们该做的，我们该信的，就是主，我顺服信靠你，你给我智慧，在罪恶的世界发光作盐，灵巧像蛇，寻粮像鸽子。这不是只有对国家是如此，对你的家庭也是如此，老板也是如此。我们善良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善良，包括对他们善良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不会永远共存的。在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国，天上的神另立一国，就是各位你我，永不败坏，而且要打碎灭绝一切的国。我们不是用武力打碎他们，你们甚至不是用电波打败他们，你们是用电波所传递的上帝的道打败他们。这个国是到永远的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何等的荣幸，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现在在你的国度里面，在你永恒的国度里面，在跟你和好的国度，丰富的、公义的、满有喜乐的国度里面，我们也在世上生活。我们求主更让我们更多知道我们的美好，更让这个国度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，更让我们也在为这个国度受逼迫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的美好有价值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